诗篇第134篇。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
弟兄姊妹平安，好感恩我们又来到一个礼拜日，我们在当中一起敬拜赞美和侍奉神。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已经是一月份最拉尾的礼拜日了，下个礼拜呢就是二月份第一个礼拜日了，又是刚才所说的将会是一个联合的崇拜。联合崇拜是几点钟举行开始举行啊？几点啊？十点半，所以是早点回来的，下个礼拜要啊。咁啊，以至同我哋可以嚟到去同心敬拜赞美神吓。喺寻晚咧，礼拜六晚上咧，我哋呢度好热闹，因为我哋国语堂啲弟兄姊妹咧就举办咗一个叫春节嘅饺子宴，即系提早啲啦，就春节好快到啦，提早啲举行，咁啊叫做吸引咗好多弟兄姊妹翻嚟参与。咁啊更加兴奋咧，就睇到好多我哋嘅下一代啊，啲年青人都参与吓，一齐分享呢个咁传统嘅节日，但又咁多姿多彩嘅一个聚会吓。咁当中咧有十几二十个嘅年青人咧，佢哋都轮流分享。咁当中有啲信咗主嘅啲年青人咧，就分享佢哋嘅见证吓。咁咧嚟到睇到咧，神嘅恩典咧喺不同嘅家庭、不同嘅人生里边咧，都系发生嘅。咁所以我哋好感恩吓，都透过教会不同嘅聚会啦、不同嘅事工咧，嚟到去荣耀侍奉归俾我哋嘅主、我哋嘅神。今日咧想同大家分享嘅咧就系、是仆人夜间侍奉神呢个主题，咁系记载喺旧约诗篇134篇，仆人夜间侍奉神。咁可能頭先你留意到啦，咁阿郭老師上嚟讀經啦，好似哇好快就讀完咗咯，可能你都未專心聽，已經讀完咗噶咯，因為詩篇134篇咧總共得三節嘅經文，係嘛？咁都不過都好多謝郭老師好用心去預備嚇，嚟到將佢朗誦出嚟，俾我哋聽到嗰個神粹喺邊處咁樣，咁好有意思嘅。咁其實咧，詩篇134篇咧就係咁樣嘅，佢係屬於舊約裏邊嘅上行之詩呢一組嘅詩歌裏邊嘅最後嗰首。咁呢一組上行之詩咧，總共有15首詩歌。如果有啲弟兄姊妹參加我喺禮拜三早上帶領查經班嘅人咧，就會知得啦。幾年前咧，我就帶過一齊學習呢個上行之詩，咁就好有系統咁，每個禮拜讀一篇，咁嚟到去用咗十幾。個禮拜嚟到完成嘅呢個學習，咁你發覺上行之詩咧就唔能夠斷開一首一首去讀嘅，其實係需要咧係連貫性嘅，係因為裏邊係一個主題嚇，俾我哋去思想嘅。咁所以雖然134篇係咁短嘅一首詩歌，但係其實咧係承接咗之前有14首上行之詩所分享嘅主題，嚟到去將佢做一個總結嚟到發揮出嚟嘅，係強調咗仆人嘅侍奉。而他們的侍奉在耶和華的殿中，在夜間，但仍然堅持站立來到侍奉神。其實人間人世間離不開兩個時間，大家都知道，一個就是日間，另一個就是夜間，日與夜，大家都知道離不開這兩個時間。我們安排我們的活動全部都是圍繞著這兩個時間來舉行，有些要日頭舉行，有些要夜晚舉行。一般嚟講，我哋日頭就翻工啦，或者係做事情啦，等等。夜間咧，多數屋企啦、休息啦、瞓覺，或者同屋企人團聚等等。所以我哋喺對於日間同夜間嘅觀念好清楚嘅。但係又發覺咧，人生你唔能夠淨係喺日間，都要有夜間係嘛？但亦都唔會永遠喺夜間，夜間過咗就會又翻翻嚟日頭呢個咁嘅時間。因為我哋睇聖經就明白呢個道理，以色列人咧，佢哋每一日係點樣計算咧？就係從 夜晚黑開始嘅，就從黃昏就開始為新嘅一天嚟到開始。咁你會話點解啊？咁奇怪，唔係話我哋日出而作咩？太陽出嚟，我哋就起床，我哋就翻工做事情。夜晚黑，落山，太陽落山啦，天黑啦，我哋就翻屋企。唔係嘅。如果按照以色列人佢哋嘅生活嘅習慣咧，係由呢個傍晚，即係晚上就開始新嘅一日嚟到開始嘅。咁點解咧？有聖經嘅根據嘅。創世記第一章第五節好清楚講，佢話神稱光就為之係白晝，稱呢個暗咧為黑夜，結果咧就有晚上有早晨，這是頭一日，即係第一日。原來當神創造世界嘅時候，係遍地黑暗嘅，係沒有光嘅。所以當呢個開始嘅時候係黑暗嘅，突然之先進入呢個光明嘅裏邊。所以聖經嘅記載係好準確。佢唔會話有早晨有晚上，乃係話有晚上有早晨。我哋平時讀呢節聖經咧，好快就讀過嗬，冇仔細諗清楚嗬，嘅係有意思嘅。所以難怪以色列人咧，佢哋每一日嘅計算咧係由晚上嚟到開始。咁亦即是話咧，夜間係神嘅命定嚟嘅，係神嘅安排。夜間對於我哋人生亦都係有意思、有意義嘅。所以我哋唔好輕率嘅處理。好多人對於夜間唔明白，就以為係一個放鬆嘅時間，係一個輕鬆嘅時間，甚至一個犯罪嘅時間，做啲唔應該要做嘅事情嘅時間。呢個係唔明白神嘅心意，先至造成係咁樣嘅啫。而且我哋後嚟會發覺咧，當呢個耶路撒冷嘅聖殿落成之後咧，當地咧佢將呢啲祭司啊、利未人咧就輪班嚟到去侍奉神。在聖殿裏面分開有24班嘅人，如果話講詩班咧，就有24班詩班；如果講呢啲敬拜隊，就有24個敬拜隊，咁樣嚟到去侍奉。點解咧？如果你睇翻咧上行之詩嗰個背景咧，就係啲人咧從世界各地咧回到嚟到耶路撒冷，上到石安山，進入耶路撒冷，再入到聖殿，一同嘅嚟到敬拜。而134篇係最後一篇，係講到夜晚嚟到啦，夜幕低垂，呢啲遊客或者外地嘅人都要離開呢個聖殿，甚至乎要落山。但唯獨神嘅仆人，呢啲當值嘅呢啲仆人，佢仍然要站立在聖殿裏邊侍奉。點解啊？因為聖經話俾我哋聽，雖然咧猶太人佢哋獻晚祭嘅時間就係黃昏就獻晚祭，獻完晚祭咧就唔再獻祭啦。不過聖經又話俾我哋聽，壇上的火不可熄滅，祭壇上的火要繼續焚燒，這個代表神永恆的存在和與人同在。所以他繼續要有這些神的仆人在這裡看著那個壇火，繼續是歌唱來到去讚美，來到去侍奉神。所以這裡就說他們晝夜不住的要來侍奉神，所以有日班也有夜班。雖然在夜間，但這些仆人卻是願意繼續等待在神的面前來到服侍神。这个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因为在夜间这三个字呢给我们有很多的遐想。我们会想到，在夜间都放松啦，不用理那么多东西啦，不要那么认真啦。在夜间的时候没有人看着，如果做日间的工作，很多人看着我的嘛，人来人往，监视着我又好，或者跟我聊天又好。但现在夜间没有人跟我一起了，没人看着我了，我可以轻松一点，随意一点，任意去做了。又或者日頭就好啦，有人同你傾偈，有人埋嚟同你飲咖啡。夜間就冇啊嘛，咁結果我好孤單喎，好寂寞喎。咁結果咧就覺得捱夜好辛苦嘅嚇，但當夜班咧真係好難受。但係啲神嘅仆人並冇計較到日班或者夜班，就算在夜間仍然繼續你要侍奉神。遲啲我哋會發覺呢、這個所謂在夜間，唔係淨係指著時間嘅夜間。夜間亦都指在喺靈性裏邊嘅夜間，即係有啲人雖然活在日間，但心靈就好似夜晚咁黑暗嘅。呢、這個就係話佢哋永遠活在夜間嘅時分。但係我哋又知道咧，翻日頭工同埋翻夜晚工好大唔同。咁侍奉都係嘅，日班嘅侍奉同夜班嘅侍奉咧就有好大分別嘅。我知道弟兄姊妹話：，你夜晚就唔好預我啦，牧師。夜晚啲聚會唔好叫我嚟，我眼蒙啊，睇唔到路啊，唔識揸車啊，唔識得方向啊，等等，係嘛？所以夜晚你唔好預我啦，咁樣。但係我哋發覺，原來神一家裏邊咧，無論日與夜咧，都有侍奉喺度進行當中。我侍奉咗 即係咁多年即係做牧師嘅日子咧，就發覺原來我哋好多時候就冇日班夜班之分，日頭又有侍奉嘅需要，夜晚亦都有更有侍奉上嘅需要。咁好多嗰啲查經嘅預備，好多時候我都係夜間咧就完成嘅，啲講道嗰啲準備都係夜間裏邊去完成。所以我哋發覺得到咧，就係、是、日間同夜間嘅侍奉係有好大分別。正如頭先講，日間好多人關注嘅，好多人同你同工或者陪伴扶持，但係夜間可能會顯得會比較係孤單，或者會覺得咧好多都好單薄嘅一個時候。但係呢仆人係點樣咧？最呢、这個夜晚三更嘅時候咧，無人關注嘅時候，仍然繼續好忠心咁企喺佢哋嘅崗位上邊，繼續了侍奉神。詩篇一百三十四篇就用到一個字，就係呢仆人就夜間站在神嘅殿中嚟到侍奉神。點解講佢哋站在殿中呢？意思即係話代表著佢哋係喺神面前去侍奉。所以我哋發覺，我哋好多侍奉都係站立侍奉啊！頭先我哋成班敬拜隊都係站立喺台上侍奉，我哋嘅讀經啊、做主席啊、講道啊或者翻譯啊、報告，都係我哋站立在呢個台上嚟到侍奉神。今日喺我哋人生裏邊，你有冇為神站起來咧？你有冇為著神嘅緣故而站立起來咧？呢、这個意思即係話咧，我哋願意係俾人睇到我係為神嘅緣故係站出嚟。为了真理的缘故，我站立起来，我不是畏缩，我不是逃避，我是站立起来为真理作见证，为神你要打美好的仗。今天我们有没有想到，就算在你人生的夜间充满很多困难困惑的时候，你仍然有勇气有心智要站立起来呢？当没有人愿意站立的时候，你是不是仍然都愿意为神你要站立呢？好似呢班仆人咁樣，係同心合意站立在夜間嚟到侍奉神。所以舊約裏邊咧，嗰啲先知都係一啲守望者嚟嘅。都尤其是喺夜間嘅時候，當人活喺黑暗罪惡裏邊嘅時候，佢哋仍然要為神去站立。所以佢就以賽亞書二十一章講到一樣嘢，佢話咧：守望的啊，啲嗰啲做守望嘅人、站立嘅人、站喺崗位上嘅人，佢夜裏如何？佢講咗一次唔夠。再講多一次，佢守望的啊，夜裏如何？原來我哋做一個守望者，往往都喺人嘅黑夜裏邊為人去守望。譬如有人傷心難過，你去探望佢，你去支持鼓勵佢，你就係為緊佢做守望嘅功夫，去扶持佢。當教會面對好多嘅困難嘅時候，我願意站立起嚟，繼續嚟到承擔一啲侍奉。夜裏如何，我哋都知道，我哋都感受得到呢一回事。但係我哋仍然要堅持話，我哋要站立嚟到侍奉神。如果喺呢度耐啲嘅弟兄姊妹都知道，教會走過過去一段嘅日子，都曾經經歷好多我哋嘅夜間嘅時候、困難嘅時候，或者充滿住危機嘅時候。但係我哋仍然要做一個站立起來嘅守望者，持守著要禱告，好似呢班仆人咁樣，讓祭壇上嘅火。不能够将它熄灭，要继续来到站立，来到侍奉神。所以守望的啊，不要灰心。虽然夜里面是很黑暗，或者很冻，又或者很孤单，但是我们仍然站立得住，为了神的缘故，为真理的缘故，来到守住我们这个岗位侍奉神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在你人生的侍奉里面，有没有一个觉得好像在当夜班，在站在这些岗位上面来到侍奉的感觉呢？如果有的话，感恩，因为代表着神的呼召仍然在你的 心中是很坚定 很稳定，不会因为看到这个世界的动乱，看到这个环境的转变，你就开始灰心，你就开始动摇。相反，你會堅持嘅站立在神嘅面前，繼續嘅嚟到侍奉。我哋睇到，我好欣賞教會裏邊有好多嘅神嘅仆人，一啲嘅教會嘅領袖，佢哋咁多年以嚟經歷好多嘅困難，但係佢哋都為神喺度當夜班。當好多人離開或者退去嘅時候，佢仍然堅守佢哋嘅崗位。企喺呢個夜班嘅崗位，繼續侍奉神。所以我哋睇到今日嘅一切嘅成果，都係因為有一班嘅屬神嘅仆人， 他们愿意坚持在夜间站立侍奉神，这个是我们需要感恩，也成为我们的提醒。这首诗歌134篇的第一节就已经很漂亮了，他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的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你有没有留意到呢？虽然他们在夜间里面侍奉，但是他三次是话到是提到耶和华神的名字呢，三次不厌其烦的三次提到神的名字。夜间只是提到一次，仆人只是提到一次，但是提到神的名字是不断的高举，不断的高举。即是说我们虽然在夜间，但我们的焦点是看准我们的神。虽然 我是一个仆人，我的侍奉在夜间，但我的焦点仍然放在神的船，不会看这个是什么时势、什么时候、什么环境，或者人家怎么说，不会在意那些。我们在意我们 是不是在侍奉神呢？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今天很多人软弱灰心，甚至跌倒，是因为没有对准神，没有看准这位是我们所侍奉的对象，我们的神。于是乎受到很多人的影响，受到很多人的说话来到唆摆我们，结果我们就软弱灰心，来到跌倒。诗篇144篇再一次说是上行之诗总结的一篇，是再次强调回我们是要侍奉神，就算是人生的夜间，或者侍奉里面一切的难处里面，我们都仍然坚守我们的岗位，你要去侍奉神。所以三次提到耶和华神他的名字。而在这里所说的仆人这个字呢，原文呢是众数，即不是一个仆人，是一班的仆人来到去站立侍奉神。所以我们夜间虽然在侍奉，不过不要担心，你不是孤军作战啊，你不是一个人做独行侠去面对这些困难啊，你是同心合意，有一班人跟你一起来到集体的来到侍奉的。虽然有时候你未必感觉得到有人在你旁边，但你要记得在神的角度里面，在不同的地方仍然有人在黑夜里面站立，在他的岗位里面侍奉神。我很记得在旧约里面提到神的仆人先知以利亚就是这样，他去到个误区里面，他误会以为了我很孤单，我只得回我一个来到侍奉神，所有人都来到跌倒了，但神就告诉他，不是啊，你不是孤军作战，你还有7000个人是你同你同心仍然站立侍奉神。他们都在活在夜间，活在困难里面，但他们没有灰心，继续来到侍奉神。所以神的仆人不是孤单，我们都不应该觉得孤单，所以我们更加需要来到同心合意侍奉神。所以感谢神，我们都敬拜队现在开始人强马壮，我们站起来上来来到 去侍奉神。我们不是一个人孤单的来到去作战，我们同心合意的来到 去侍奉神。而且在整首诗歌里面总共只有三节的经文，一阵就读完了，加起来都不够60个字。不过耶和华的名字出现了5次那么多，刚才说第一节里面有3次，跟住第二节有1次，第三节有1次，加起嚟有5次提到耶和华嘅名。有人研究过呢句诗篇当中好罕见、好少见到嘅现象，就喺咁短嘅篇幅里边，神嘅名字竟然系重复地嚟到出现，系高举神嘅名。即系话，如果你听呢首一首歌嘅话，你就成日听到呢首歌里边有神嘅名字不断出现。好似呢个旋律里边咧，就系为咗神咧嚟到唱出嚟，感谢神。呢个就系我哋敬拜、赞美、侍奉神嘅时候需要注意嘅。有冇将神放喺中心点度？唔好偏差咗，唔好将中心点放喺自己嗰度，或者放喺人哋嗰度，唔好放喺世界嗰度，系放喺神嗰度。呢个我哋需要嚟到去不断嘅嚟到互相提醒同埋学习。既然呢首诗歌咁靓，系嘛？咁我哋唔好净系读一次啦，一齐再读多一次啦，都睇得到啊。OK， 好，我成首歌一齐嚟读晒佢吓。好，预备嚟。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你们当称颂耶和华，你们当向圣手举手称颂耶和华，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石安赐福给你们。这里提到你们 是有 三次那么多的，不断地要重复，意思就是在他呼唤一种提醒，我们真的不要忽略这件这么重要的事情，就算在夜间，就算在困难里面，在孤单当中，我们仍然以神为首位，放在第一位，继续来到侍奉神。而且这里又提到每一节诗歌都提到有一个字重复的，就是称颂。第一节有称颂耶和华，第二节又是称颂耶和华，第三节就是赐福给你们。而这三个动词在希伯来的原文里面都是同样的一个字，什么字？就是快乐，这解是快乐，这解意思就是你称颂赞美神要快乐一点，开心一点，就算那首歌很难唱，你要练熟一点，然后开心地去唱嘛。咁就变成敬拜队弟兄姊妹很重要。如果他都不开心，你们更加不会开心去唱。如果他们站在这里这开心唱，麻烦你们都开心地唱。是不是这样的意思？这样才能够将个焦点放在神那里，高举荣耀，是赞美神，感谢主。虽然短短一首诗歌，是给我们有很多很活泼的提醒，很郑重的劝勉，要去侍奉神。有一种雀鸟呢，就叫做夜莺，大家都听过夜莺歌，歌灿烂，很好听嘛。因为它跟其他雀鸟不一样的，因为夜莺就是专在夜晚唱歌的，很多雀仔夜晚不唱歌，睡觉而已，朝头早太阳出来，它吱吱喳喳咁样叫。夜莺就不是的，夜晚唱歌。但夜莺佢啲而嗰啲植啲嗰啲鸟类学家研究就好特别嘅。夜莺咧个样唔靓噶，好平凡嘅，啲羽毛嘅颜色咧又系灰灰暗暗，冇咩特别嘅。但佢一唱歌咧，哇，惊人惊天动地咁样吓，而且个音域好广嘅，可以唱到好高音，好辽阔嘅音域，好好听嘅。所以神嘅创造界里边咧，呢个一个好突出嘅系夜莺。是夜晚地歌唱，当人都睡觉了，或者当人都沉寂的时候，他在歌唱，他很活跃，他在歌唱。我看过一个以前很著名的童话故事，就是用一个主题讲一只夜莺。这夜莺就是唱得很好听的歌，哇，好啊。于是乎人就将他捉了，就带到有皇宫，就送给那个君王，那个皇帝，让他享受这只夜晚的雀仔所唱的歌。哇，个君王一听到很开心，因为日头咧好繁忙啊，佢国事繁忙啦，有好多人际的问题啦，朝廷啊、老百姓的问题都烦扰住佢。啊，夜晚听到呢只夜莺所唱的歌咧，啲歌声令到佢好舒畅、好开心、好活泼、好快乐。啊，佢得到好大嘅心理里边嘅治疗，所以佢越嚟越喜欢听呢只夜莺嚟唱歌。咁啲夜莺亦都好乐意嚟到去服侍呢个君王。唱最好的歌你要唱给他听，很开心很快乐地唱。但是有一天出了问题了，他 有朝廷里面有些人就为了讨好皇帝，就送了一个贡品，一个礼物送入朝廷送给君王。是什么贡品，什么礼物呢？所以原来是一只人造 的夜莺，即是里面是上链的上链的，即是说皇帝不用怕，不用等到夜晚才有歌听，日头都可以唱了，上年那就一播，哇，我日头都夜莺歌来唱，那就好好听，很开心。君王说，哇，眉飞色舞，很开心，日日夜夜都有夜莺的歌声唱给我听，他就很开心。如是者就沉醉在这只人造的夜莺 的歌声里面，慢慢就忘记了这只本来活生生的在他当中来服侍他的夜莺。结果这只夜莺就黯然失色，就离开了这个宫廷，就飞到去远方这个森林里面了。皇帝正在沉醉在这只人造 的夜莺的歌声，有一天他发觉为什么夜莺不唱歌啊，上了链都不唱，找师傅来看看，师傅说啊，他坏了，坏了，那要修理，修理回去，又响得了，又唱了，皇帝又开心。又过一排又不唱了，又坏了，又叫师傅来，师傅看，哎呀，皇帝不得不得，今次呢修理不到了，坏了，没有可能再用的了。皇帝就很失望，很灰心，哎呀，那我从此就在哪里唱歌，那我的夜莺去哪里，一早不见了，消失了，一连个皇帝都不记得了他了。但是当这个夜晚的时候， 皇帝好忧心重重嘅时候，突然间又听到夜莺嘅声音出现喺佢耳边。佢抬头一睇，原来当日嗰只活生生嘅夜莺又飞翻嚟，佢好似有灵性嘅感觉，知道君王而家好寂寞，心里边好烦乱。佢就特登从远处嘅森林飞翻嚟皇宫，用歌声嚟陪伴呢个君王。哇！呢个童话故事咧，如果你睇翻个原著咧，就特别好睇嘅，就系出名嘅安徒生 Hans Andersen 所写嘅故事，咁啊好有意思，发人心省，俾我哋好多提醒。即系有好多咧，唔好轻易用第二个嚟代替佢吓，即系原本嗰个系最好嘅。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提醒心声。弟兄姊妹，有阵时我哋都好似夜莺咁样，可能人哋都会淡忘我哋，觉得我哋唔重要啦，或者我哋失去咗我哋嗰个嘅重要性。但系我哋仍然坚守我哋嘅岗位，站立嚟到侍奉神。呢个系好重要嘅一件事情。约伯记三十五章讲到一句说话嘅：神使人在夜间歌唱。有人话约伯记其中最精典嘅一句说话就系呢一句啦。呢个话俾我哋听，原来夜间都系神所命定嘅，系神所计划嘅，系神所容许人生有夜间。因为按照约伯记讲嘅夜间系寓意嘅道理，系讲紧人嘅痛苦、人嘅苦难同埋灾难。好似约伯呢个异人，点解要受苦？点解无啦啦、无情情突然间发生咁多嘅悲剧喺佢身上？但系神就偏偏要藉着呢个夜间嘅悲剧喺度造就人、预备人，使到人懂得学识喺夜间嚟到歌唱，成为一只真正嘅夜莺，歌唱嘅歌声嚟到去使到我哋能够人生能够得到复兴，再次嘅嚟到复苏过嚟。如果神容许呢个夜间，所以神亦都会鼓励我哋喺夜间嚟到歌唱赞美神。作为一间教会，我哋都会经历到有兴旺嘅时候，有时亦都会遭遇到一啲嘅困难嘅时刻。但求主帮助我哋喺无论咩时刻，我哋都嚟到歌唱赞美神。所以教会里边嘅诗歌系不能够缺少嘅，诗歌里边嘅侍奉亦都要郑重，你要注意多多嘅操练。并且一起的来到学习，一起的来到分享。因为一直以来在教会历史里面，很多信徒他们的属灵生命能够得到维持，得到复兴，是因为诗歌，是因为诗歌能够唤起人那个已经灰心和障望的心灵，又继续起来来到服侍神的。而异曲同工地，在新约圣经又有另外一段记载，都好像是这样的，就是《使徒行传》第十六章记载到神的两个仆人，就是保罗和西拉，或者他们都是主耶稣的仆人的门徒，保罗和西拉，他们为了传福音就去到腓立比的地方，特别人家来到陷害他，就将他们捉拿了，就放在监牢里面，就用鞭来打伤他们，令到他们呢是身体受到伤害。照道理他们应该充满埋怨的，尤其是去到半夜的时候，圣经讲在半夜的时候应该最痛苦、最孤单、最挂住屋企人的时间，但他们现在竟然被困在监牢里面。但是他竟然，圣经说在半夜的时候，他们竟然起来来到祷告、唱诗歌、赞美神，哇，不得了。当他们一唱歌的时候，周围那些囚犯呢都被他们歌声吸引，就好像夜莺歌一样，哇，吸引住，原来他唱得很好听。因为囚犯你唱什么歌呢？多就唱埋怨的歌，就是消极的歌，但是唱一赞美神积极的唤起人心灵的诗歌，结果搞到圣经说，长话短说，结果那些囚犯的锁链都松脱了，这个神迹来的，松脱了。其实这个讲的是什么呢？当我们赞美神，神要叫我们得释放，当我们赞美神、敬拜神，我们的心灵得到释放，我们的枷锁 会脱落，我们会完全得到解脱。弟兄姊妹，就算你在人生的夜间，你赞美神，你敬拜神、亲近神、你祷告神，神要叫你得释放，你一切的枷锁、重担都要完全脱落，你一切的忧愁都会离开你。这个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提醒了我们。所以如果夜间是代表或者象征着我们人生的痛苦的话，那我们就要明白到，就算这个夜晚很长很长很长的夜晚都好，但都一定有一天，或者有一段时间之后，它就会过去。 因为就算你最长嗰个晚上，都会有天光嘅时候嘛，都有日头嚟到嘅时候。所以唔好因为一个好漫长嘅黑夜，就令到你灰心，令到你成日喺度嗟叹。你要懂得知道，光明好快脆就会嚟到。就好似如果我哋行走一条隧道，好多人都有行隧道嘅经验。入到一条好长好长嘅隧道咧，你发觉哇黑掹掹嘅，咩都睇唔到。你会好好惊慌，好彷徨，唔知点好。人生好多时候都喺一条隧道里面，即是你不知道方向，不知道前途，不知道等下一步是怎样，不知道怎样解决那个问题，不知道什么时候令到你的烦恼消失，好像隧道里面很漫长。但是记住，最长的隧道都有去到尽头 的时刻嘛，当去到尽头就有光明来到，这个代表盼望。所以人神是使到我们能够在夜间里面来歌唱，就是这样的意思。如果講到苦難，有人就形容咧，苦難好特別嘅，但我可以用一個英文字母去解釋佢，就係一個英文字母嘅 M 呢個字啊。我睇到 M 呢個字，唔好諗到 money 先得噶，唔係睇到 money 啊。見到 M 呢個字，唔好諗到食薯條啦，係嘛？唔係嗰個 M 咧係有兩個意思。第一，呢個係一個 mystery， 係一個奧秘。苦難係個奧秘，係嘅。點解有苦難咧？千百年嚟，好多人都想去解釋、去明白，都解釋唔到、明白唔到。哲學家、神學家都想去諗呢樣嘢，解釋唔到。正如約伯記都講過啦，人生在世有患難，好似星火飛騰一樣，即係好似好正常、好經常會發生呢件事。而耶穌喺約翰福音都講得更加清楚，耶穌對啲門徒講話：你們在世上有苦難，記唔記得？不過下面嗰句更正啦，係嘛？就話不過你可以放心，因為耶穌話已經勝過世界咁啊。所以係一個奧秘嚟嘅，係 mystery 嚟嘅，唔明白點解，但神卻容許呢個苦難臨到我哋身上。呢個第一個 M， 我哋要知道。第二個 M 咧就更加精警啦，就係 miracle 神蹟 miracle。每一个苦难其实都带进一个神迹的里面去。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读了圣经很久，我就留意到一件事，就我们经常都读福音书，读到耶稣行很多神迹嘛。我留意到一件事，在耶稣行的每一个神迹的背后，是有人在受着苦，然后才产生那个神迹的，是吗？譬如那個人生來瘸腿的，不得行的，生來瞎眼看不到的，他的手呢是枯乾了的，或者 有個婦人患了一個病，十幾年的病，這個折磨了他一生，或者拉撒路這個這麼好的年輕人突然間病逝死亡，是一個苦難，但他帶進一個叫他復活的神蹟。那我就發覺原來神蹟背後是因為有人受苦就產生神蹟。所以當你在苦難當中，你應該相信會有神蹟。當然這個神蹟怎樣理解我們不知道，每一個人經歷的是不同的，有些人經歷到神的醫治，有些人可能經歷不到神的醫治，但他內心裡面是能夠滿有盼望、滿有喜樂。那些人一生裡面都帶著那種病來度過他的人生，但是因為神蹟在他生命裡面發生，所以他又能夠很積極、很开心、很阳光的过去的每一天，这个也是一个神迹。弟兄姊妹，我就觉得我们很需要在患难当中想一想这个 M 这个字什么意思，是 mystery， 是一个奥秘，但也是带进一个神迹。你有没有相信神要在你生命里面要行一个神迹呢？怎样行我们不知道，几时会发生我们不知道，不过有没有相信在你生命里面会有一个神迹呢？因为就好像当年耶稣见到人受苦的时候就会行那个神迹是一样。今天我们的教会经历过很多的风风雨雨，很多的风浪，很多的困难，但我们相信很多东西是我们不明白的，看不透的，因为整个教会历史两千年里面都是不断发生很多的困难，很多苦难，是 mystery， 但也是神迹。因为在这么多苦难困难里面，教会仍然能够站得住、撑得过、坚持到下去，这个就是一个神迹咯。
如果不是一早就已经淹没了，成为了一个历史沉积，成为进入博物馆里面给人看展览品而已。但现在我们仍然在一个活生生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面做一个神的教会，这个是一个神迹。所以我们要相信神是永活的神，我们要继续甘心做他的仆人，就算在人生的夜间困苦里面继续来到侍奉神。这首诗歌的第三节最后一句说话是这样说，他做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为什么无缘突然说做天地的耶和华？刚才说的在圣殿里面敬拜耶和华，现在又说做天地耶和华，为什么呢？好像没有上文下理的连接。请大家又记得我说过，这个是上行之诗，如果要明白它，就整段的上行之诗由120篇一直读到134篇你就会明白。因为这个不是偶然的，在15首上行之诗里面，这里是第三次提到神是创造者，他是创造的主宰，一切都是从神来开始的，一切都是由神来启发出来的，没有了神就没有了我们。所以我们要认定神所为我们预备一切都是好的，无论是日间，无论是夜晚，无论是平安顺利的日子，或者 苦难困倦的日子，都是创造者所为我们预备。所以我们相信神是创造者，所以这首诗歌最后一次提到神是创造者，我们要来到赞美祂。另外这里提到锡安，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上行之诗里面第七次提到锡安，这里是最后一次。而锡安就是神的山，耶路撒冷就建造在锡安山上，而很多时候这个锡安山就代表神的同在，神与祂的人来到同在在一起，这个是应许。就算在人生的夜间，在侍奉的夜间，很多的困难里面，神应许祂要与我们同在，祂要与我们同一起面对我们人生的困难。神要同你的家庭，同你的仔女一同去面对现在的困难，神要同你现在的健康状况一起去面对你的困难，神要同你现在正在烦恼的那些问题，无论是你的那间屋的问题，那层楼的问题，你的财产的问题，神都同你一起来到去面对那个困难。我们感谢神，神的应许并不落空。所以这首诗歌最后就是说，锡安是与我们同在，因为创造的神是万福的源头，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一切福气都是从神而来的，没有了神，没有了神，我们就没有失去任何所有的福气。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当讲到侍奉，这班仆人在侍奉神的时候，我们要澄清一下什么叫侍奉。侍奉的观念是什么呢？侍奉不是等于工作，是不同的。侍奉不是说，我指派你做这个工作，那你就答应去做，这个不是侍奉。有些人来到教会就问，牧师长老有什么给我做，我很想帮手做事，这个是指派的工作，但不是侍奉。侍奉乃是你在你的生命里面对神的回应的那种的态度，还有那种的付出，那种的投入，这个就是侍奉。即是说，如果你生命里面没有经历神，你不明白什么叫侍奉。你生命里面没有经历神在你的生命里面的作为的时候，我们所做的只是一份工作，但是谈不上是一个侍奉。所以侍奉的人，我们要不断 去被神的操练，不断去经历，无论日间，无论夜间，无论平安或者顺利或者困难苦难的日子，神容许给我们的，我们都要去经历。这个就是我们生命里面对神的回应。我们很相信约伯记没有继续写下去，但我相信约伯当他复兴了之后，圣经就停在那里，但我相信约伯复兴了之后，他一生里面见到人就会告诉人这个见证，神怎样改变了他，让他经历苦难，但苦难里面他认识神。正如他说，我以前只是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见到你。神是使人在夜间歌唱的神。我觉得约伯会用他余生就是这样来见证神，侍奉神，这个就是他生命里面对神的一种回应。你又怎样对神有回应呢？这个是侍奉来的，无论在教会的里面，或者回到家，或者进入这个社区，或者进到你的工作的单位里面，都是你在生命里面对神 的一种的回应。而侍奉就是生命 对神的一种敬拜。换言之，在敬拜里面，我们就不断去建立与神有一个更加深厚的关系。所以基督徒不能够离开敬拜。所以希伯来书讲就是不可以停止聚会，这个聚会讲的敬拜的聚会，不可以停止。有些人习惯了，停止习惯了，结果是失落了。我们通过敬拜，几困难都好，我们都要敬拜，以致建立与神更美好的关系。弟兄姊妹，原来生命里面最执着我们要去处理的是敬拜。很多人很容易呢就 give way 到其他东西，就将到敬拜神这回事就压后或者摆在一边。啊，那样东西紧张一点，我做了那样先。啊，人家要约有约会，我去了个约会先，就敬拜神就摆在一边。我们很容易会有一个将那个优先次序是摆乱了的。求神帮助我们。侍奉就是我们生命里面对神的一份的敬拜，好的来到去把握每一次的敬拜神的那个机遇。我就这样说，敬拜，我今天很喜欢讲敬拜队，敬拜队你们很重要的。 我盼望多些人加入敬拜队。阿波好不好？多些人加入敬拜队好不好？啊，大声一点啊，他现在在这呼召着招兵买马，你加入敬拜队。我盼望多些人加入敬拜队。有一天阿波会告诉牧师，哎，牧师现在拜什么拜？人名太多，我编不完啊，很多人编不下去。我希望是这样，我会告诉阿波有办法的。分了 AB 队， A 队就是崇拜开始的时候大唱歌， B 队就牧师讲完道之后继续上来大唱歌，好不好？啊，所以多些人握些手，感谢神。我们需要多些人参与敬拜、歌唱、赞美，不过要认真，同埋你喺生命里边不断去经历神。一个不断喺生命里边经历神嘅嗰个敬拜者咧，即系带领敬拜嘅人，你发觉佢唔同噶。有啲人大大下咧就变咗咧，好纯熟，但系又好似好世故咁带领，系冇咗生命。但系不断经历喺生命里边经历神嘅人，你发觉咧好活泼、好生动、好喜乐，就系咁嘅道理。所以不断要在生命里面去经历神。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那里说，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如此侍奉，这个侍奉这个字的原文就是敬拜。所以有些英语的译本就译做 worship， 你们如此 worship 敬拜就是理所当然的。弟兄姊妹，每一场的侍奉都是一场又一场的敬拜。当你去荣耀神、传福音、用神的说话去安慰人、鼓励人，或者探访人、造就人、为祈祷，都在敬拜神。为什么？因为你将神放在中心那里，就像这班仆人那样，在耶和华、在耶和华殿中不断地看到的就是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不断高举神自己的名字。苦难是有的，痛苦会是有的，但你有没有想过，神是藉着这些苦难、痛苦或者麻烦的事，正是不断提升你的生命呢？神话你的生命太低沉了，要提升你。怎么提升你？就给你苦难，给你操练，多些困难，就是你不断学习怎么去敬拜神、赞美神。所以约伯经过这种苦难之后，他的生命被提升过来。保罗和西拉经过这个监仓里面的苦难，他们的生命又被提升了上来。以利亚在山洞里面经历过最沉痛的打击，但神又让他再次生命被提升过来。所以很多这些人物给我们都看到是这样的情况。最后我给大家看这幅图画，我们要认清楚我们是一个什么的时代，我们要捕捉这个时代的机遇。神究竟给我们放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可能是一个夜间的时代、困难的时代、很凌厉的时代，我应该明白神要给什么我学习呢？要我参与什么呢？要我得到什么？神怎么在这个时候叫我移民呢？或者再次回流回来呢？你有没有捕捉到这个时代的脉搏和原因？神怎么带领你来到我们信望爱堂呢？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教会、这个时刻，神要你学什么呢？你要侍奉什么呢？付出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思想一下，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在神的家里面是彼此互相的劝勉和造就。要看清楚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同心同行，兴旺神的家，兴旺教会。最后结束的时候讲一个故事， 一个年轻人大学毕业，满怀理想，要投入社会，要想要做一番大事，哇，做好晒计划。但突然之间，佢收到政府有一封信，一个通知书，就是、要征召佢入伍，要从军，仲系要参加海军，做入去啲海军陆战队嗰度啊，啲又要海上打仗，又陆地打仗。佢就好彷徨，佢就好无奈，觉得哎呀，咪浪费咗我啲一腔热诚、一腔理想咯咁。佢好烦恼，咁佢就同佢爷爷讲：，哎，爷爷，我好烦恼。咁爷爷话咩事啊？咁佢就将佢一切嘅烦恼都讲晒俾爷爷听。咁爷爷话：，哦，其实咁样嘅人生有两个机遇，而家咧有个机遇咧，你就去当军啦。咁呢个当兵咧有两个情况嘅，两个机遇。第一，可能咧你就系喺办公室里边上班嘅啫嘛，系嘛？虽然着住制服都坐喺办公室做嘢，咁咪冇事咯。第二，可能你要做外勤嘅，要出去嘅咁啊。咁当然，如果你喺我办公室做事，咁啊冇问题啦。咁呢个年青人谂啊，又系咁。不过再谂啊，你唔对喎。如果万一真系派咗我出面嘅，咁点算啊？咁咁爷爷话都有两个机遇。第一个机遇咧，你可能咧系就留翻喺，虽然派出去，但系留翻喺本国喺本土，咁所以你仍然每日周时都见到爷爷。但可能派你出出边嘅，去远处嘅，咁冇办法啦。咁但我希望你留翻喺本土啦。咁你年青人话又好喎，咁咁啊谂啊又唔对路喎，因为有好极有一半嘅机会我派咗出去嘅，咁咁点算啊？咁咁你爷爷就话：，诶，又好简单啫，又有两个机遇。第一个机遇就算派出去咧，可能派去啲安全嘅地方，冇打仗嘅地方，咁你日日咪游游荡荡，游手好闲，冇嘢睇，咁又做完你嘅兵役咯，系嘛？但如果第二个机遇就可能派要打仗嘅地方，你要维持和平嘅，咁等等。咁呢个年青人谂下又系，不过咁万一如果爷爷我被派去啲打仗嘅地方，咁点算啊？咁咁爷爷又话又有两个机遇，人生两个机遇。第一，虽然打仗，不过你安全翻嚟。啊，仲攞埋勳章添，係嘛？第二個機遇咧，就可能即係打仗，但係就受傷啊，咁樣。咁咁啊係喎，咁年青人就不過爺爺，如果我真係打仗受傷咁點啊？咁咁啊，爺爺就話：哦，咁又有兩個機遇。第一個機遇就係你雖然受傷，不過好翻，咁啊翻翻嚟咯，係嘛？咁第二個機遇就係話，就可能好唔得翻啊，可能殘廢，又或者甚至冇咗命啊。不過我希望你係好平安無事翻嚟啦咁。咁呢個年青人再諗，爺爺又唔掂喎。如果我真係殘廢或者冇咗條命，咁點算啊？咁咁爺爺諗下就係又有兩個機遇。第一個機遇咧就係乜嘢咧？就係、是、你係壯烈犧牲嘅，要為國捐軀嘅。你以後你做咗一個民族嘅英雄，你個名字咧就會長留青史喺度啦。哇，得咧，人哋歌功仲得噶。但第二個機遇咧就慘啲，因為你可能打仗嘅時候你貪生怕死又匿埋，但係只俾敵人啲流彈打中，結果都係冇命咁。咁我就話希望你唔好係個第二種啦，第一種就光榮啲啊嘛咁。你發覺人生總係有 A and B 兩個選擇、兩個機遇、兩個情況出現。但如果你好似嗰個年青人諗親都係好消極嘅，諗親個機遇都係唔好嘅機遇嘅時候咧，我哋難免咧就會不斷問落去，解決唔到呢個問題。但是既然人生有日间，人生有夜间，我们让神去带领我们。无论你 人生的日间、夜间，顺利或者不顺利，开心或者不开心的光景当中，你认定神的带领。神使到人在夜间歌唱，耶和华的仆人在夜间站立，继续侍奉神，不受到动摇。求主帮助我们复兴神的家和教会，在今年2024当中，让我们看到有门训 的事情你要不断地推动，让我们看到教会无论英文堂、国语堂、粤语堂都有不同的事工正在推动，我们就看到神在继续带领着我们。我们虽然在夜间仍然继续歌唱，敬拜队继续强大，感谢赞美神。让我们同起立同心祷告。天父，我哋感谢你，慈爱嘅神，我哋感谢你。你俾我哋诗篇134篇咁短嘅诗歌，但系里边系有好真系好丰富嘅你个话题俾我哋嚟提醒，俾我哋智慧嘅思想。有时的，我哋真系活喺好多夜间嘅里边，但系我哋要做一只夜莺，我哋可以歌唱，我哋可以讨神嘅喜悦，能够荣耀你，继续嚟到站立喺我哋嘅岗位里边侍奉你。 就虽然可能在座里面有好多弟兄姊妹都正在处在人生的夜间，可能在一些婚姻的关系里面，或者在一些家庭里面的纷争里面，或者在一些财务的压力的底下，又或者有些健康的问题，又或者很多人事的纷纷扰扰的事情。主啊，求你亲自的提醒我们，无论在夜间在日间，我们继续站立来到侍奉神，我们将我们的生命的焦点来放在神你自己那里。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求你坚固我们，让我们知道就算在夜间我们可以继续歌唱赞美来到侍奉神，让神你的名得到荣耀。为了我们教会，为了我们今年一切的计划，一切的铺排，我们都交托在神的手中，我们展望神的圣灵在我们当中，我们要继续的来运行，来激励，来鼓动起我们，以致我们更加热诚的投入在神的家当中。因为我们不是孤单的一个人侍奉，我是一群的神的仆人，一群的门徒，一群蒙神的呼召来到在教会里面，不是工作乃是侍奉的一群的儿女。我们起来来到侍奉你，愿你的名得到荣耀，求你亲自的复兴你的教会，就在这个时刻，让我们捕捉到这个时刻的脉搏，知道这个时刻里面你将我们放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岂不是都有神你自己的心意吗？求主继续的来坚固我们，以致我们心智坚定，信心来到强大，在你的盼望是越来越清晰，我们满心的感谢。求主来到保守带领我们，以致今年的当中教会继续能够荣耀你，继续在无论在人数上面，生命的质素上面，我们都不断被提升，以致看见神你大能的作为，我们满心的感恩。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神永恒不变的慈爱，圣灵你自己喜乐的恩膏要临到我们，充满我们，三位一体的神要坚固我们，坚固我们的教会，坚固我们的家庭。我们满心的感恩，我们祷告领受从上而来的赐下的福气，是奉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各位请坐，我们默祷之后彼此的交通。